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13号，公元2004年1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举行佛事活动，萨迦达赤仁波切在蓝毗尼林展开弘法，西藏西北地区环境严重受污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举行佛事活动。根据本台记者8000多集从德里发来消息，于上周六早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塞瑞萨特亚塞国际中心就有关人权价值和世界各宗教间需建立友谊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天下午在图什塔准法轮节之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赖果德拉体育馆进行了佛事活动。这次佛事活动是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图什塔法团组织举办的，同时德里的著名学者和僧人、部分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以及藏人等共计2000多人参与了佛事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首先简单介绍了佛教的总体，然后就有关八正道和慈悲心等方面进行了讲经。达赖喇嘛说，要想信经就应该得到佛教修行的圆满，而取得圆满不仅靠表面的改变，甚至要以慈悲心和利他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达赖喇嘛还表示，
学前的话就是说让我们学前的人呢去要我去我去挖去，但第一套呢去能力去的还能算什么。
是否奉行佛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奉行佛教，那么就应该用心学习和了解，诸法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智慧来摧毁恶界，培养慈悲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次访问新德里时，图什塔法团组织经常祈愿达赖喇嘛向民众进行传授有关佛教知识。该组织曾先后共举办了12次佛事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举行佛事活动之前，向银藏有些曾举办的绘画比赛中的获奖者颁发了奖品，同时有关佛教理论知识汇编的以英文书籍进行了节目。按照行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日前往印度中部的部分西藏难民定居点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新闻。萨迦达赤仁波切在蓝毗尼林展开弘法，于上周六在尼泊尔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林正式举行了九届赤青仁波切扎西然丹林寺成立典礼仪式。这次典礼仪式上主要嘉宾有西藏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达赤仁波切和尼泊尔罗王久米巴瓦尔比斯塔先生。从1991年至今，在尼泊尔著名佛教圣地蓝毗尼林共举行了12次萨迦派传召大法会，同时在每年举行的法会上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前来聆听，并且面临着住房困难。为此解决这些信徒的住房困难问题，于1998年就开始建立起扎西然丹林寺院。这次典礼仪式上，萨迦达赤仁波切就有关出家和还俗以及世界和平等方面向前来聆听的信徒进行了讲经。
公元元年，印度喇嘛跟着我是三万老子的，他佛教上过第一呢，他是学术是拿什么？我那传了一个，他把喇嘛啥回事？ 자 산지 쇼디 내가 산지도 그렇게 다시 개발 중이야. 아 전에 영화 개발해요. 또 아무 있는 런이기. 아 전에도 다 산대인데 밤하라면 나도 조금 숨만나 신기. 시트도 남발 타발로 내가 파네. 애는 사람 공수는 간다지 그런 마저 쟤한테 여러 파네 애는 생활하지.
据参与这次订礼仪式的萨迦佛学院僧人羌巴罗塞向本台表示，尼泊尔和印度、新加坡、台湾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共计4000多名信徒共同参与了这次典礼仪式，同时也将参与明天开始举行的萨迦派穿着大法会。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西北地区环境严重受污染，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在西藏各地区大量汉人移民和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在西藏境内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康区甘孜河阿坝草原以及西藏第二大河黄河的源头地区严重受到污染，而出现了持续数月的反常性高温无雨天气，正在带来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天然草原加速退化，沙漠化，湖泊河流干枯萎缩，已经在西藏北部和东北部传统的游牧地区以及长江黄河流域一带变成气密的绿色绝唱和污染流域。根据中央社台北消息，中国工程院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西北地区 79.1% 的人口正生活在水环境严重污染和中度污染地区。邻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居洲指出，西北城镇工矿地区生态环境危机主要是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可谓触目惊心。该消息称，西北严重污染地区包括黄河干流、渭河干流、苏里河流域以及伊犁河流域21个省市或地区主要河段，严重污染地区占西北总面积的13%，受影响人口达西北地区总人口的55.2%。局部河段例如黄河干流、甘肃、内蒙古段还发现重金属超标现象，目前当地水质已不能作为饮用水源，若不控制排污，将很快成为严重污染区。还有27个地市尚未明显污染，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59.8%，但是大部分处于荒漠地带，人口只占西北地区总人口的20.9%。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由我继续播送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魔法时代藏传佛法的功能及其被毁坏》。对这样的决定，阿安扎西不会接受，当地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接受，那是宗教原则，不是有权利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也是这样，老百姓仍然把阿安扎西当作活佛，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越来越高。今晚当地百姓联名为阿安扎西进行担保，这把政府放到一个尴尬地位，他以颁发文件的方式宣布了对阿安扎西的处置，却又不能得到兑现，于是政府遭到蔑视和挑战，相关官员也遭到羞辱。虽然这应该说是政府方面自取的，但是政府却会把账记在阿安扎西头上。在人为权力可以做到一切的社会，当权者不会因为人民不接受就善罢甘休，他们必然要不断升级，一个回合没胜就来第二回合，直到最终证明权力取得胜利。二，宗教对西藏的社会功能。我在阿安扎西入狱之前就开始对他关注，曾计划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我对他的兴趣最初起于如何维系藏区社会治安的思考。 常举，特别是甘孜州，是个治安安检多发地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一次我开车到甘孜县城时，太阳微落，住下有点早，赶到下一个县城则要走一半夜路。我早听过在抗拒不敢开夜车，但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决定继续走。结果黄昏刚近就不见任何车辆，夜色降临更是漆黑一片。果然我碰到一棵巨大原木横荡在公路中间，那是强盗惯用的拦路手法，只要车一停，藏在黑暗中的强盗就会出来抢劫。幸亏木头和路边排水沟之间还有个空档，让我的车能从那冲过去，才幸运地免遭抢劫。我在雅江县还遇到一起命案，那次我住在离县城几公里的一个路边旅店，早上喝酥油茶时，旅店的藏族老板指着窗外让我看，不远处的路边上一块编织布遮盖在一个形体，一看就是个人。藏族老板说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强盗，强盗只是两个藏人，抢了一辆成都货车，司机到雅江县城报了警，带着警察沿路回来找，两个强盗刚好走到这里，警察逮捕他们时，因为他们有霸道动作而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另一个跑上了山。藏族老板强会说，两个强盗先是相助他的旅店，因为没有身份证没让他们住，出门就遇到警察，如果当时让他们住下，可能就不会死了。不过他随后又说，打死也好，前年前面山上也被警察打死了一个，结果太平了一阵，最近抢劫案又多起来了，再打死一个又会有一段太平。不久县里来了几辆警车勘察现场，我跟一位警官聊天，他说现在的案件越来越多，十年前他刚进县公安局时全局只有30多人，现在已经70多人，案子还是破不过来，最大的问题是藏区地广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那里发生案子，保安需骑马翻山，有时待足几天，警察去现场也得骑马，又待好去几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原连绵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儿去找。他说治理藏区的社会治安只有毛大爷毛泽东的方法最好，那时候考的是群众专政，全民协秉，人人都提高警惕，有违法犯罪的现象大家一块起来管，基层组织也发挥作用，即使没警察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或者即使发生什么罪案，案犯也逃不了。现在呢，基层组织失去作用，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全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社会的治安全靠警察，只要是警察伸手不到的地方，罪犯就可以单打王位。不过毛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复了，靠阶级斗争来上进社会，法条只能维系一时，不可能长远，当毛的一套已经不能再指望，藏区的社会治安应该靠什么维持？扩展地样就是西藏社会应该怎么治理，靠什么保证体恤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不仅是现在和毛时代需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上也一样需要解决。那么在以往的千年实践中，西藏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六，活佛如何成为社区领袖？雅江县是藏区与汉地最接近的县之一，外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以上听到的是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魔法时代藏传佛法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